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加大挤压台湾的外交空间，美国指控中国公司替北韩洗钱，被北韩释放的美国大学生患有严重的神经损伤。此外，台湾外交困境加剧之际，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台北市长柯文哲等已经或者将会到中国大陆参加活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说，台湾政治人物访问中国大陆要代表民意。他解释说，
海峡论坛是中共官方举办的大型统战交流平台，政府对于两岸民间交流活动的，
他说海峡论坛是中共官方举办的大型统战交流平台，台湾政府对于两岸民间交流的立场没有变，但是在国家权益尊严受到对岸打压破坏的同时，政府希望朝野各界应该一致对外，共同团结面对。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满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巴拿马这个星期和台湾断交之后，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压力进一步增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星期四通过一个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限制的法案，很多议员都表达了支持台湾和加强美台关系的立场。这个由众议员夏伯特提出，并且得到包括外委会主席罗伊斯等人联署的台湾旅游法，旨在表达美国国会鼓励美台政府之间所有级别官员互访的意见，对行政部门不具约束力。法案条文提到，美国国员级官员的访问，尤其能够显示美国和这个台湾之间双边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表决之前，包括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民主党资深议员谢尔曼、民主党众议员雅格纳等人都发言支持这个法案。约霍说，面对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压迫，美国加强和台湾的关系尤其重要。美国指控一间中国公司通过美国金融机构为一家北韩银行洗钱。美国官员对明正国际贸易公司提起诉讼，并且要求法庭没收该公司为北韩国有的北韩外贸银行运转的190万美元。北韩外贸银行因为北韩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制裁，不允许同美国金融系统有任何的交易。美国司法部说，这个案件是司法部没收北韩资金的最大的款项之一。美国一家医学院的发言人星期四说，北韩释放的美国大学生亚姆比尔患有严重的神经损伤。亚姆比尔获释之前被北韩拘留了17个月。今年22岁的亚姆比尔从北韩返回美国之后，被立即送往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亚姆比尔目前情况稳定，医生表示亚姆比尔大脑的所有的部分都严重受损。亚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的仔已经昏迷了1年多，他们又说他们的仔获释实际是等于是医疗救援。亚姆比尔的父亲弗莱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说，他并不相信北韩对亚姆比尔情况所作的解释。
The fact that he was taken and treated this way is horrible, and it's tough to process.
弗莱德继续说，北韩给出的理由解释就是说，肉毒中毒同一粒安眠药导致他的仔陷入昏迷。即使你相信这种解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亦都不会将他的情况隐瞒这么久，而且不给他提供最好的治疗，何况大家根本并不相信。弗莱德又说，川普政府一直和他们一家保持沟通，给他们的儿子这么快就返回美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美国国统安全部取消了奥巴马时代的一个移民项目，根据该项目，持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子女的非法移民父母可以不被遣返。 国土安全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说，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海利已经签署了备忘录，取消暂缓遣返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父母的这个项目，因为有关这个政策的法律诉讼无法有效推进。这个项目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宣布的，但是美国26个州提出奥巴马保护了一类特殊的非法移民是越权行为，这个项目因此被联邦法庭叫停。不过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同年内美暂缓递解的项目继续生效，这个项目允许大约有77万名幼时被非法带来美国的年轻人继续在美国工作和学习。随着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港府的安保工作亦都越发严密。香港记者协会在6月15号在官网发文说，登记参加纪念活动的记者被要求填写详细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并且同意由活动主办方转交警方核实。记协表示已经去信香港政府，表达对记者身份信息安全的担忧。文章又说，记协近日受到了会员的反应，在登记参加7月1号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被要求在提供个人信息的同时签字同意允许庆典统筹办公室将这些信息转交给港府执法的机关。徐州市官方星期五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爆炸已经造成8人遇难，65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大有4名伤者已经脱离危险。官方公告说，22岁的作案嫌疑人是许某，是一名打工者，已经在爆炸之中死亡。官方又表示，许某因为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某学校休学之后，在案发地附近租住打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美中关系处于转捩点，存在着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捩点。他警告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导致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特勒森仲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将贸易武器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国会议员说，他对他的中国同行表示，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可能使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特勒森说，他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制造不稳定，带入冲突，请不要这样做。特勒森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装备，以对这个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航道施加控制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他说，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捩点，大家都看到这一点。他们的谈话围绕双方将如何在今后50年在中美两国之间维持稳定和无冲突的关系上。这位美国最高级外交官是在被问到美国如何避免陷入一个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避免会爆发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时做出上述表示。随着中国崛起，北京日益倾向于使用它的强大经济杠杆来实现它们的目的。美国的国会议员担心中国正在扩大它们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影响力。南韩最近决定暂停部署受到中国强烈反对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加剧了这种担忧。在这个之前，中国因为南韩同意部署萨德而对南韩采取经济报复行动。美国前情报总监克拉帕最近警告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与俄罗斯最近插手美国的民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发现，有中国背景的人给予澳大利亚很多政治捐款。特勒森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无法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而是不得不适应他们的经济增长。但是当这种经济增长转换成开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势力范围时，他开始扰乱使到两国过去50年在无冲突中生活的条件。他说，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将贸易和金钱当作武器来用。 他说美国的政策是即使贸易是重要，即使中国庞大的经济是重要，美国不能够允许中国将这些当作一种武器，不能够允许他们将贸易武器化，他们今天正在这样做。而美国对他们的信息是不能够通过贸易用钱使他们摆脱好像北韩和南中国海这些其他困难的问题。提勒森同一日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在与中国就两国今后50年会发展什么的关系进行讨论，以确保进入另外一个稳定与没有冲突的时代。他说在这些讨论中，台湾是其中一个大的组成部分，北韩是一个大的组成部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与军事化亦是这个讨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最近两日，提勒森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与拨款委员会就国务院2018财政年度预算案出席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外交困境加剧之际，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台北市长柯文哲等已经或者将会到中国大陆参加活动。陆委会话，指标性政治人物登陆要代表民意。陆委会仲表示，正在检讨两岸交流唔对称嘅局面。在野嘅国民党则表示，继续对两岸事务有发言权。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嚟嘅报道，中国官方新华社6月15日报道，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抵达南京，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当日同佢会面，并表示高度重视国共两党关系，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同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继续保持沟通对话，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国民党中央网站6月15日的新闻稿话，张志军亲自前往接机，并与洪秀柱会谈。洪秀柱话：虽然国民党失去政权以及两岸政策主导权，但系唔会放弃两岸嘅话语权。洪秀柱此行将参加喺厦门举行嘅海峡论坛。另外，台北市市长柯文哲预计亦都将会好快前往上海，参加台北同上海之间嘅双城论坛。台湾巴拿马近日断交事件之后，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洪秀柱和柯文哲前往大陆访问引发舆论的关注。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6月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这样说
的：海峡论坛是中共官方举办的大型统战交流平台，政府对于两岸民间交流活动的立场不变。
他说海峡论坛是中共官方举办的大型统战交流平台，政府对于两岸民间交流的立场没有变，但是在国家权益尊严遭受对岸打压破坏的同时，我们希望朝野各界应该一致对外，共同团结面对。参加海峡论坛等相关活动，除了秉持对等尊严立场，台湾指标性的意见领袖如果出席亦都应该适时反映台湾的民意。洪万佳是台湾中国国民党民传会副主委，他在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洪秀柱大陆之行与台湾巴拿马断交事件无关，民进党和陆委会不要自己执政无能，还要拖其他人落水。他说，
洪主席他在海峡论坛这个是非常吵的，
他说洪秀柱主席参加海峡论坛很早就邀请了，而且海峡论坛是民间团体的交流，所以说和巴拿马的断交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邀请是两三个月之前就发来了。我们还是诚挚地呼吁执政党，这次断交事件一年一个月有两个邦交国断交，完全是执政党现在执政的错误。自由时报在6月16日报道，柯文哲日前受访时话，唔去上海好容易，就系转个头赶快咁匿埋喺嚟。但系佢习惯咗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过柯文哲亦都语带相关咁保留话，军机瞬息万变，距离佢去双城论坛嘅时间仲有好耐。呢间传媒报道，柯文哲预计7月1日前往上海。嗰一日适逢中共喺上海建党，以及系香港嘅回归纪念日。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话：政府正到全面检讨相关政策， 其中似乎可能不排除限制某一些大陆官员和学者来台湾访问。他解释说，
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员或是我方台湾的部分的学者，
他说对于大陆的交流，台湾始终保持最大的协助和最大的空间，让两岸能够维持交流。但是长期以来，台湾的官员、台湾部分学者却被片面限制前往中国大陆交流。这种不对称和失衡的状态亦是要好好检视的时候了。政府都会在最近展开检视和检讨。联合报6月16号报道，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说，台湾作为主权国家，对于什么人来台湾当然有审查权力，不友善的人为什么还要让他入来呢？台湾巴拿马断交之后，两岸交流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台湾旅游业大巴司机日前在台湾桃园机场举行抗议活动，他们以乌龟的速度缓慢行驶，堵塞机场干道，导致旅客进出港困难，航班延误。抗议活动一个基本成因就是大陆客减少所带来的企业冲击。台北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吴志健在星期五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以目前就两岸的旅游目前是没有往好转的方向在走，对，
他说目前两岸旅游是没有向好转的方向去发展，可能会受到巴拿马事件的影响。当然我们呼吁政府不要有太过对立的行为发生，毕竟这个不是好事来的。我们希望两边的政府应该发挥他们应有的智慧去看待两岸问题，因为两岸问题不单止只有政治问题，包括民间交流和文化互访。这一位台湾企业界人士呼吁两岸政府以善意的心态静低下来进行政治思考，双方甚至应该拜访民间智慧法师，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通过了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限制的台湾旅游法草案，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在野党立委则期待这项法案能够顺利落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召集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欢迎美国国会推动加强台美交流的法案，不过是否能够顺利落实仍然有待观察。
即便美国国会或许多数都通过了对台湾友善的这个条款啊，或者是鼓励的这些条款，但是行政部门基于
江启臣说，即使美国国会多数通过了友善或者是鼓励台美关系的条款，但是行政部门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特别是美中关系的考量，会不会变得谨慎或者是比以前更为保守，这个是他们所担心的。江启臣委员还建议，蔡英文政府应该灵活处理两岸关系及台美关系，使这两者关系对台湾的利益起到最大的平衡作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通过了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限制的台湾旅游法草案，并将于下个月送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美台1979年终止外交关系之后，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及国防部长至今都没办法到华盛顿访问。至于美国访台的国员，亦都是以商务或者是教育为主。台湾外交部表示， 感謝並歡迎美國國會採取具體行動協議提升台美關係，同時未來亦將在良好的基礎上推動升級版的雙邊關係。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陳一新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以過去的經驗來看，美國行政部門確實不一定會執行國會通過的法案，不過美中關係的發展亦将左右台湾旅行法落实的情形。
以台湾来讲呢，美中关系迟早会有还是有矛盾，他们并不可能说是什么事情都那么顺利。北海问题其实马上也。
陈一新话：以台湾来讲，美中关系迟早会有矛盾，并不可能乜嘢事情都咁顺利。北韩问题马上要见真章，北韩真的会听话吗？还是不一定会听话，马上就考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陈一新教授仲认为，美国鼓励两岸对话，蔡英文政府应该放弃报复心态，和北京建立高层对话管道，才不至于使误会越来越深。台湾中正大学师生日前参观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两名学生在换证时被要求出示台胞证。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不接受联合国歧视性的做法，并将持续交涉讲明中华民国的立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奕如表示，面对北京政府以一中原则在国际上打压台湾，不少民众认为未来不妨直接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活动。
台湾现在继续框架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名义，确实是让我们在国际上走不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蔡奕如说，台湾现在继续框架在中华民国的名义，确实是使他们在国际上走不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蔡奕如说，他想民进党有机会的话，应该检讨在国际上就大大方方的用台湾，不要再继续用中华民国。蔡奕如委员还说，透过制宪或者修宪更改国名有其现实困难度，政府可以先透过行政权来推动台湾证明运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一项公开场合重申，将坚持台湾的主体性及国家主权，就算面临外在的环境很大的困难，他仍然将坚持到底，绝不在压力下屈服。面对台湾外交环境更加艰困，商界人士则持续拓展经贸空间。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本月将率领一个经贸访问团前往非洲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南非进行投资环境的考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日本防卫省在星期四和五个东盟国家举行防卫装备与技术协力地区多国会议，令到日本近年转换出口武器的政策可能正在加速向加强武器牵制中国的方向去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邀请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的国防部官员参观6月12日星期一起在东京郊外千叶县幕张展开为期三日的海空防卫技术国际会议及展览会亚洲2017之后，6月15日星期四，防卫省与上述各国举行相关会议，防卫装备厅对此说明，目的是从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的观点，向与会各国发出日本积极的参与地区和平、安全、繁荣的明确信息，同时借此契机，酿成日本与各国之间共识，并取得各国理解日本的行动，与今后的防卫装备技术合作挂钩。海空防卫技术国际会议及展览会2006年由法国主办首届以来，每年由欧美各国主办一至两次，展出各参与国时下最先进的海空武器以及相关技术研究成果。去年由荷兰主办第13届，今年是日本继2015年首次主办以来第二次主办。日本2014年转换坚持大约半世纪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政策，基于21世纪后讨论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方案，决定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此后日本投入国际武器市场竞争，并且在2015年成立隶属防卫省的装备厅，统筹管理武器进出口。日本的政策变更令2015年日本首次主办该展览起，欧美为主的各参与国十分关注日本的竞争力与合作开发前景。美国与日本除了继续合作开发寄存项目之外，扩大合作开发感应运用，英国与日本合作开发 F-35 搭载的对空导弹等。这次日本主办第14届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法国等海军国防部研究机构参与赞助，33国共大约4000人报名参加。日本的政策变更亦引起政治力发展现代化武器的中国和另外一个二战受害近邻南韩的指责。中国传媒一再撰文警惕日本军事大国化。环球时报2014年仲指日本的出口武器热目的是牵制中国，并尽力将这种观点扩大到香港等国门之外。在日本传媒亦经常引用国际报告或者统计来说明中国南韩出口武器的现状。日本舆论广泛指中韩是武器出口大国。日本共同社去年2月引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2011年至2015年出口武器量比前五年增长88%，仅次美国。俄罗斯为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主要向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等亚洲和大洋洲出口。去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国际不安定局势中，出口常规武器的南韩2009年后武器出口量增加近1100%，带动南韩武器制造业繁荣。日本2014年改出口武器政策之后，主要获益的日本企业包括太阳石油、出光氢产等燃料企业、帝人、东洋纺等纤维化工企业、三菱电机、岛津制作所等电机企业、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船舰航空企业、日超产业、百十字等医疗器材企业、井口食品工业、东邦食品等食品企业，以及伊藤忠商事、三菱商事、远红等贸易公司。其中不少企业是通过2015年参与日本主办的海空防卫技术国际展获得外国订单。经济界过去几年致力推动和敦促政府投入开拓国际武器市场。经济界最大组织经团联2015年9月提出，政府应该将出口武器作为国家战略来推动等建议。东京新闻曾经报道，日本的武器价格比国际市场平均价贵3至8倍。日本投资生产武器实际上并不能够从市场获利，但是政府单单是投资40000亿日元，即是大约357亿美元，生产8架战机就能够创造出240000人雇佣，得到80000亿日元，即是大约714亿美元的经济效果。日本出口武器亦有牵制中国的意图，尤其是对东盟。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相信，日本的武器进入东盟地区，能够增强东盟应对中国海洋行动的能力，有助于改善南中国海周边安全环境。不过，东京财团研究员小原凡司认为，对东盟各国来讲，中国的存在感比日本认为要大。各国都将与中国交往视为涉及本国命运的大事。他说日本正在考虑如何与中国交往，或者如何应对中国强硬的态度时，或者太轻易的以为能够与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合作，构筑中国包围网。事实上，东南亚各国即使警惕中国，亦努力保持住不与中国对立的微妙平衡。小原指出，武器装备和整顿军力是军事战略，是各国政治一部分，而安全问题不应该考虑面子，不应该感情用事。日本应该从伦理上和现实上优先守护本国利益与安全。中国海军军事专家李杰2015年说，日本积极出口武器在三方面威胁着中国。第一，是拥有世界尖端性能的日本武器本身威胁中国。第二，是中国今后除了应对美国售武，还需要应对日本售武的威胁。第三，是日本想出售退役舰、退役机，会深刻破坏亚太安全而威胁到中国。过去几年，日本先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探讨缔结军需贸易协定，包括利用对外经济援助推动东盟国家引进日本的武器。但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动提升，与部分东盟国家纷争，同大部分东盟国家无力购买日本武器，安倍内阁今年1月起谋求国会通过修改财政法，无偿向东盟国家免费提供自卫队退役的船舰和飞机。星期四，日本与东盟5国国防官员的会议主要 要是聆听各国具体要求，说明日本不单止有意向东盟提供武器，并正在努力争取无偿提供退役舰、退役机，而且还可能提供维修管理和训练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国会棒球赛在星期四晚如期举行，川普抨击或者对他进行阻碍司法调查的报道，涉及土耳其总统访问美国期间攻击的抗议人士18个人将会面临控罪。下面请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华盛顿国民棒球队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催人泪下，因为就在一日之前，一名枪手向赛前训练的共和党人开枪打伤4个人，共和党原定的二女球手共和党籍众议员斯卡利斯现在却因为髋部重伤躺在医院里面。共和民主两党球队聚集在球场上面单膝跪地为他的康复祈祷。大伤追捕枪手的国会警察戴维贝利以拐杖助行来到投球区，象征性地投出了比赛的第一个球。有关官员说，贝利当时的勇敢行为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星期四晚有大约2万人前来观看比赛，集资100多万，最后民主党球队以11-2击败共和党。川普总统通过他最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有关一名特别检察官对他是否试图阻碍司法进行调查的报道予以猛烈的抨击。川普总统星期四早上在他的推特账户上面讽刺地说，这些人编造了与俄罗斯串通勾结的虚假故事，什么证据都没有发现，所以他们现时又开始编造阻碍司法的假消息。川普在第二个推文之中又说，大家正是见证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由一群非常坏、自相矛盾的人领导的猎巫行动。在不允许现场摄像的记者简报会上面，白宫副发言人萨拉·哈克比说，有关总统最新推文的问题，记者可以去问川普的私人律师。华盛顿市政府官员星期四说，涉嫌上个月攻击抗议人士的18个人将会面临袭击罪指控，其中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几名保镖，目前已经有4个人被捕，其余在逃。华盛顿市长和警察局局长是在记者会上面宣布这个消息的。在这个之前，警方对这宗攻击事件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调查期间警方对土耳其大使华盛顿官邸附近发生的这宗攻击事件的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视频显示示威人员遭受到拳打脚踢，事件发生的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坐在附近的一部汽车里面。但华盛顿市警察局局长透露，调查人员缺乏足够的证据对埃尔多安在这宗相当残酷的攻击事件中的角色提出指控。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纽沙姆对他们说，他们并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这位总统犯了罪。著名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性侵案的庭审陪审员对法官说，他们在考斯比是否有罪的问题上面陷入僵局。考斯比被控在2004年迷奸一名女性，陪审团从星期一就开始讨论考斯比的性侵指控，他们有时似乎感到不满，因为他们需要再三请求法官展明证据或者再次听取庭审的证词。法官史提文·奥尼尔对陪审员说，其他法官可能并没有批准他们请求重新查看呈堂证据的请求，但既然他批准了这些人首次的请求，他感觉有义务批准剩下的请求，因为他并不希望陪审员认为一些证据比其他证据重要。欧洲最高执法机构星期四发表报告说，企图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的圣战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化，女性亦都越来越多。报告又说，警方去年在欧洲捉捕了718个圣战恐怖分子嫌疑人，几乎是2014年被捉的395人的两倍。在被捕的人当中，将近三分之一都不到25岁，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女性。 政府说外国未经越南允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的活动属于非法，要求中国在这个地区采取负责任和有建设意义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利用越南在南中国海面前的强硬立场在这个地区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海军担心作战优势递减趋势会加快。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军在短短几年之后可能很难应对实力相当的潜在对手。两日前，美军最高将领说，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五年之内面临重大危机，而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一项主要的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海军高层官员6月15日到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称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备战不足，并要求国会追加军费。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向他们提出质询，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他们何时才能够全面恢复备战能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回答说，海军需要到2020年代初才能够全面恢复备战能力。但是海军陆战队司令内勒上将说，海军陆战队预计在2020年代初全面恢复的备战能力只能够应对目前的安全挑战，不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内勒说，作战领域已经扩大到网络、空间、信息、远程精准打击和电子器。美国今日的作战能力是充足的，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内勒上将在随后回答另一位议员的质询时，进一步表明了他的忧虑。内勒说，他们目前的组织、训练和装备都不够在2025年面对实力相当的对手。美军所讲的实力相当的潜在对手通常指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两日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的时候说，在未来五年内，美国的投放军力已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延迟，并称中国是威胁美军投放军力的一个主要国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目前正在就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美军指挥官敦促国会提供稳定和逐步增长的军费。一些国会议员则批评军方在研发和订购武器装备时用时过长和严重超支，并敦促国防部尽快完成内部审计工作。美国海军正试图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包括在2018年财年中订购9艘舰船和91架有人和无人驾驶飞机，并继续向亚太地区调派更多的军事资源。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外交战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习近平希望借此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而这个正是他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不过，另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风险巨大，这个可能会是拖垮中国的一个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安顾问厄里拉特纳6月12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书发布会上面这样讲的。
You know, a U.S. strategist wanted to design a strategy to pull the plug out of China's rise and exhaust its resources. It might look.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希望制定一个战略，拔除中国崛起的阀门，穷尽中国的资源，这个战略的操作绝对就好像一带一路。为什么你要走出去投入数百亿美元到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战略上最不重要的地方，将自己搞垮呢？拉特纳目前是担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他被认为是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青年才俊之一，但是在被问到一带一路的风险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他又警告说，或者只有当中国遭遇自己的摩加迪沙事件 当中的人被链住条颈，在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国家被当街拖行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会被迫作出回应。1993年10月3号，支援维和行动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试图捉捕被国际社会通缉的索马里军阀艾迪德的高级助手，两架黑鹰直升机被火箭筒射中坠落，美国士兵的遗体被当街拖行游行，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哗然。几日之后，总统克林顿宣布将从索马里撤走所有美军作战部队。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出现。6月9号，两名在巴基斯坦遭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这些是中国人第二次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害，人质遭害的俾路支省是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段。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巴基斯坦。拉特纳是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撰写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这本书的发布会上面讲的这番话。罗兰在自己的书里面说，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达到多重目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他在新书发布会上面说，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laboratory which offers us a first glimpse into the sort of integration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see emerge.
罗兰说，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令到大家从管中窥豹，令到大家看到中国希望欧亚大陆如何融合，也都给了大家一个窗口，观察中国研究希望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并且达到何种的目的。罗兰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值得一提的就是罗兰罗列的风险都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他在书里面特别提到，几乎并没有中国学者在公开场合批评一带一路，但是私下里面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太自负，野心太大。罗兰在书里面注重探讨了四大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恐怖组织以及当地的激进组织可能会对中国项目带来的威胁，而且这些只是安全威胁之一。另外，由于种族宗教领土争端，中国可能被拖入当地无尽的纷争之中。550亿的中巴经济走廊集中体现了这些威胁，因为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了印度的不满，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引起巴基斯坦民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经济走廊的走向问题曾经引发巴基斯坦人的抗议游行。另外，由于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威胁，政府没办法不在这条经济走廊地带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罗兰列出的其他风险包括欧亚大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罗兰说，一带一路跨越西欧、波斯湾、东非、印度洋、俄罗斯、中亚以及印度次大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政治体系不同，宗教、种族、文化亦都不同，而中国缺乏应对的经验。另外一个风险是经济上的可行性，由于投资的地方比较不安全，收回投资回报基本是不大可能的。他又说，虽然中国人意识到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期之内没办法收到回报，但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回报更是不可能。罗兰在书里面援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官员的话讲，给大家留低的就是非常艰难的项目，过去40年可行的项目已经立项，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从金融角度来讲是不可行的，这些是事实。罗兰的采访对象还提到，中国政府在西部以及东北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几乎并没有一项达到预期的目标。纽约时报近期一篇题为《中国超级大桥热潮背后债务沉重腐败重生》的文章说，在政府担保的贷款的推动之下，在大型建设公司以及从中获利的官员的鼓动之下，很多这类项目正是积累越来越多的债务，成为腐败的温床，其产生的运输效益就令人生疑。这些令人没办法不质疑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是否会遭遇同样的经历。罗兰在书里面说，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以及它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两点在中国几乎没人提出。来自其他大国和当地国家的负面反应是一带一路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 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肯定是被一些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认为是自己建立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对手。在一带一路经过的一些细小的国家亦都有风险，包括当地的政权更替以及当地人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声称中国不会威胁远东地区，期望中国去当地投资，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存在着戒心，设定限制。俄罗斯高级官员说，在大举投资远东的问题上，日本亦都是只讲不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最近表示，不存在中国对远东的扩张威胁。他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外国投资现在能够占四分之一，中国是当地最大的投资人。特鲁特列夫还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与中国官员谈话时开门见山，没有外交辞令。他对一名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有各自的利益，两国利益有区别。他说，中国期望向远东输送劳动力，获取当地的原材料和资源土地，但俄罗斯不会将任何土地送给中国。中国想开发远东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俄罗斯境内投资设厂加工这些原材料。俄罗斯非常防备和警惕中国借助投资向远东移民，因此采取严格限制措施。特鲁特列夫说，中国在远东投资建厂必须要符合俄罗斯的规矩，那个就是在投资企业中，中国员工的比例不应该超过 20%， 剩下来的 80% 应保留给俄罗斯员工。不过特鲁特列夫强调，中国移民并不威胁俄罗斯利益。政治学者萨林说，和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的移民相比，中国移民数量以及与俄罗斯社会的冲突矛盾今日都非常少，因此不是威胁。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 скажем, практи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иммигранты, 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 она устремлен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юг, на юг от Китая.
沙林说，中国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向中国南部地区，这一次是流向其他的国家，去俄罗斯的并不多。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当地人口持续外流，中国一则人口稠密，再加上远东经济落后，中国正在崛起，这一种不对称局势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特鲁特列夫表示，远东地区的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只是居住着600万居民，当地人口外流趋势开始放缓，当局计划创造舒适条件来吸引更多的人去远东地永久定居，为此正在建设大批的工厂企业，制定远东城市发展规划，甚至还有计划吸引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俄罗斯移民去远东定居。100多年前沙皇俄国和中国满清政府确定了今日的两国边界线后，当时的沙俄国内就有人呼吁开发远东地区，以便巩固确保对当地的所有，为此兴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时代亦都强调过开发远东，并大量利用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最近几年，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经常访问远东，开发远东被克里姆林宫提到主要议事日程。几年前特别设立了远东事务部，没几年之前启动了俄罗斯人可以免费申请远东地一公顷地的项目。但远东地区仍然严重缺少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因此限制经济发展。投资人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当地缺乏劳动力。俄罗斯没办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发远东，因此不断呼吁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俄罗斯亦都在积极吸引南韩、日本等亚太国家投资远东，以便形成与中国相竞争的局面，避免中国在远东的影响力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投资，特鲁特列夫几个月之前特别访问了越南和印度。特鲁特列夫说，日本已经将高科技引入远东，在雅库特、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建立了蔬菜大棚。他说，日本首相安倍讲了很多漂亮的话， 至今仍然不见实际行动。俄罗斯仍在等待日本大举投资远东地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近年来，中国成为越来越吸引荷里活的电影市场。即使荷里活仍然要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同时中国投资者亦都在度发掘美国电影娱乐产业的机会。虽然有人对双方日益紧密的关系表示担忧，但是另一些人则表示这种联系是互惠互利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讲到电影，荷里活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正在加深。美国亚洲协会理事和印记娱乐传媒北美区总经理克里斯·芬顿说，
When people collaborate on the making of anything artistic, there's an emotional pull.
芬顿说，当人在艺术领域合作时，会产生情感上的内在引力。如果顺利，那不单止是一宗大生意，还能够在两国之间产生外交凝聚力。八月，芬顿将带着一些美国议员访问中国，参观中国蓬勃发展的娱乐媒体产业，并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投资荷里活。他说
：“It's a very large piece of the pie because it's roughly $7 billion, and with the US，
芬顿说，那个是一块很大的蛋糕，大约$70亿的市场。当美国传统电影市场发展几乎停滞，维持在$110亿左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就来要成为世界第一的电影市场。中国正在通过传媒和电影等软实力来向外界展现自身文化。其次，中国亦想同荷里活竞争。南加州大学研究电影和中国问题的专家洛斯典说，中国和荷里活深化联系以及加大投资荷里活，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说
They're also trying to learn as much as they can about storytelling, marketing.
洛斯典说，他们还希望尽可能多的学习怎样叙事、营销和发行，这个是他们投资的原因之一。一些批评人士警告说，太多中国资本涌向荷里活是危险的。去年16名国会议员致信政府问责办公室，表达了这种担忧。他们说，中国试图在美国媒体审查话题和施加宣传控制。洛斯典说，
I don't see it as a particular problem at this point because most of those investments。
洛斯典说，他目前不认为这个是特别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的投资不带有附加条件。荷里活电影公司知道，如果他们拍摄的电影极其亲中，会引起反弹。他说，即使电影展现中国的正面形象，北京的强硬政策亦抵消了试图通过软实力来构建的积极形象。他说
Arresting lawyers, human rights lawyers, kidnapping people from Hong Kong,
洛斯典说，逮捕律师、人权律师从香港或者泰国绑架人，所有这些事都影响中国的软实力。无论他们花钱做什么，大家都会认为和中国有关的任何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政府的参与。但是在产业层面，中国和荷里活加强紧密联系，使中国得以学习怎样拍摄更优秀的影片和进行电影营销。对荷里活的人来说，和中国合作只是明智的经济盘算。亚洲协会的芬顿说，
If you're thinking like a business person, there is a certain creative vision you should have.
芬顿说，如果你好像商人一样思考，你就应该在内容制作上花点心思。你可以说是自我审查，亦可以说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在荷里活看来，这笔生意现在是迎合中国和它的票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洛杉矶同长滩市市长星期一签订协议，指示美国最大的综合港区洛杉矶同长滩港减少排放，向2035年货车和码头设备零排放的目标迈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市长艾力克·贾西提和长滩市长罗伯特·加西亚星期一签署两页协议，指出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将推动清洁科技，从各方面努力迈向零排放的目标，到2030年达到货柜处理设备零排放，到2035年完成卡车零排放。 南加州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是相连并列的姊妹港，两个城市2006年签署过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在减少排放方面取得相当进步，但是两个港口仍然是南加州造成烟雾污染最大的单一来源。成千的卡车、货柜船、货车和其他为港区服务的运输工具每日继续排放柴油污染气体，危害到邻近社区的居民健康。两个市长的协议大意呼应港口当局正在更新的减少污染计划，这个计划最近几个月因为环保人士要求从严，但是企业界担心承担费用而面临延期，新协议推动了进程，承诺两个港口在11月前批准新计划。贾西提表示要做到零排放并不容易，是一个大胆的新领域，他承认因为科技进步可能跟不上协议的宏图，将会遭遇挫折，但是他说如果他们不继续推动，他们不设立这些目标就永远不会达到。协议指示港务当局制定试验项目，测试50至100辆零排放卡车，以刺激制造商的市场需求和生产，通过试验和发展控制排放系统，进一步减少柏岸货轮的污染，扩大科技进步项目来支援货物运输业的减排努力，和美国西岸其他海港建立绿色港口倡议推动类似的目标。环保人士赞扬市长的行动，认为是个有意义的承诺，将有助于刺激清洁空气和改善居民健康所需要的科技进步。据管理空气质量的官员表示，来自港口主要以柴油为燃料的作业产生的有害排放，使这整个地区的烟雾恶化，海港附近社区居民的哮喘病发生率因此更高，空气污染致癌的危险亦最大。民间团体清洁空气联盟副主席尼迪亚塞格认为，该协议为码头设施零排放树立可执行和量化的里程碑，这个是港务当局原计划缺少的。货运工业团体则对更换清洁但是昂贵的车辆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表达关切。两个港口是南加州主要的经济发动机，经此进行的贸易支撑整个南加州几十万个工作机会。港口卡车公司执行长拉巴尔说，这个协议的挑战性强，在他们设定的严格的期限之前，他们必须确认商用的可行科技已经存在。贾西提市长要求环保人士和港口工业一起支持新的清洁空气计划，他认为促进清洁能源工作的需求将有助于居民健康，亦会推动经济。贾西提市长在川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发布公开信指出，洛杉矶将继续率先致力于达成协定的目标，而且要与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城市密切合作。气候变化是洛杉矶以及全世界各地城市的民众每日生活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环境和经济造成重大威胁，这个是个紧迫的挑战，不单止是一个人的问题。贾西提和加西利亚都简称气候市长的全国市长气候行动议程的成员，2014年成立，在川普总统本月宣布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这个议程的成员从88人增加到292人。他们发表声明指出，作为气候市长，他们决定加倍努力在地方和全国范围推进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